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薛轩，字干君，是东海郡潭县人。年轻时担任廷尉、书左、都传御吏，后来凭借大司农窦实署的身份被举荐为廉吏，补任步骑县丞。琅琊太守赵贡巡视蜀县，见到薛轩，非常欣赏他的才能，让薛轩跟随自己巡视各县。回到郡府后，让妻子儿女与他相见，告诫说：“干君能做到丞相，我的两个儿子也能担任丞相时。”考察薛轩为廉吏，升任乐浪都御丞。幽州刺史举荐他为茂才，担任宛聚县令。大将军王凤听说他有才能，推荐他为长安县令，治理政务果然很有名声。因为通晓熟悉法令条文，被下诏补任御史中丞。这时汉成帝刚即位，薛轩担任御史中丞，在殿中执法，在外统管各州刺史。上书说：“陛下至德仁厚，哀怜百姓，亲自操劳日昃，没有安逸享乐，坚守圣道，刑罚适当，但祥瑞之气尚未凝聚，阴阳不和，这是臣下不称职，而圣上的教化有未能遍及之处。我私下思考其中一个原因，大概是官吏多行苛政，政令繁琐细碎，大体上过错在于各州刺史，有的不遵循本职，举措各凭己意，过多干预郡县事务，甚至大开私门，听信谗言奸佞，以寻求官吏百姓的过失，谴责呵斥涉及细微之事，要求义理，却不考虑能力。郡县相互逼迫催促，内部也互相苛刻，这种风气蔓延到百姓。所以乡里缺少对嘉宾的欢宴，酒足忘记亲亲的恩情，饮食周济急难的厚道更加衰微，送往劳来的礼节不再实行。人道不通，那么阴阳隔绝，和气不兴，未必不是由此而来。诗经说，百姓失去德性，干粮也能招致过错。俗语说，苛刻的政令不能清静，繁琐劳苦损伤恩情。正当刺史奏事时，应该明确申斥，使他们清楚知晓本朝的要务。我愚昧不知治国之道，希望明主明察。成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。薛轩多次谈论政事中应办的事，举奏各州刺史、郡国二千人所贬退和禁用，黑白分明，因此知名。出京任临淮太守，政教大兴。恰逢陈留郡有大贼作乱，成帝调薛轩任陈留太守，盗贼被禁止，官吏百姓敬服他的威信。入京代理左冯翊，满一年后称职正式任命。起初高陵令杨湛、岳阳令谢游都贪婪狡猾不恭顺，掌握郡守的把柄，前任二千担多次查办未能成功。到薛轩到任，他们到府衙拜见薛轩，摆设酒饭与他们相对而坐，接待非常周到。之后暗中查访他们的罪赃，全部得到他们收受的财物。薛轩观察杨湛有改过自新，敬重薛轩的表现，于是亲手书写简牍，条列他的奸赃，封好交给杨湛说：“官吏百姓列举你的罪状如同毒文，有人议论怀疑你是主守道。”冯翊敬重县令，又考虑十斤之法很重，不忍心公开揭露，所以秘密用手书告知，想让你自己考虑进退，日后还能扬眉吐气。如果没有歧视，就封海检记，我可以为你辨明。杨湛自知罪赃都与检记相符，而薛轩言辞温和，没有伤害之意。杨湛立即解下印绶交给署吏，写书信感谢薛轩，始终没有怨言。而岳阳令谢游自认为是大儒有名望，轻视薛轩。薛轩独自移送文书公开责备他说：“告知立阳令，官吏百姓说你的治理繁琐苛刻，折罚服劳役千人以上，盗取钱财数十万，供给非法之事，买卖听任复利，价格数目不可知。证据已经明白，想要派官吏考察暗验，恐怕辜负举荐你的人，耻辱如是，所以让属官平缓地告诫你。”孔子说：“施展才能就任职位，不能胜任就停止。”你仔细考虑，即将调任代理。谢游收到檄文，也解下印绶离去。又平阳县北边靠近上郡西河，是数郡交汇之处，有很多盗贼。其县令平陵人薛公本是本县的孝子，按功绩次序逐渐升迁，未曾治理百姓，职务不能办理。而利益县小，偏僻在山中，百姓谨慎质朴，容易治理。县令巨鹿人尹赏长期在郡中担任办事官吏，任楼凡县长，被举荐为茂才，升迁到利益。 薛轩就依据法令上奏让银赏与薛公互换县职。二人任职数月，两个县都治理得很好。薛轩于是移送文书慰劳勉励他们说，从前孟公绰在赵魏做家臣很优秀，却不适合做腾薛的大夫，所以有的凭借德行显扬，有的凭借功绩被举用，君子之道怎能轻视。蜀县各有贤君，冯异垂衣拱手坐享其成，希望你们努力尽职，完成功业。薛轩得知郡中官吏百姓的罪名，就召见告知该县长吏，让他们自行处罚。明白的说，府衙之所以不自行揭发，是不想代替县里治理，夺取贤明县令的名声。长吏没有不计喜又惧的，脱帽向薛轩谢恩，接受告诫。薛轩做官赏罚分明，用法公平，而且坚决执行，所到之处都有条规可记载，多行人数爱吏。池阳县令举荐廉洁的官吏御苑王吏，府衙还未及征召，听说王吏接受了囚犯家属的钱财。薛轩责备县里考察验问御苑，原来是他妻子独自接受了被囚禁者的钱16000，接受了2夜，御苑实际不知情。御苑惭愧恐惧自杀。薛轩听说后，移送文书给池阳说，县里所举荐的廉洁官吏御苑王吏家人私下接受贿赂，而王吏不知，自杀以表明清白。王吏确实是廉洁之士，非常值得哀怜惋惜，可以用府中蕨曹院的文书写在王吏的灵柩上，以显扬他的魂灵。府中院史平常与王吏相知的都去送葬，到夏至冬至官吏休假，贼曹院张福独自不肯休假，坐在官署处理事务。薛轩出来教导说，礼义贵在调和，人道崇尚通达。冬至夏至，官吏依据法令休假，由来已久。官署虽有公事，家中也盼望私恩情义。院士应该跟从众人，回家面对妻子儿女，摆设酒肴，邀请邻里，一笑相乐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张福惭愧，官署们认为很好。薛轩为人讲求威仪，举止从容，非常可观。性情周密，沉静有思虑，思考官吏职务，寻求便利安稳。夏至才用笔砚，多为之设方略，便于使用而节省费用。官吏百姓称赞他，郡中清静。升任少府，供应陈设职务办理得当。一个多月后，御史大夫于勇去世，古勇上书说，帝王的德性没有比了解人更大的，了解人就能使百官任职，天公不荒废。所以高尧说，了解人就明智，能任用人。御史大夫对内承受本朝的风化，对外辅佐丞相统理天下，任重职大，不是平庸之才所能胜任。如今应当从群卿中选择，以充任其空缺，得到合适的人选，则万幸欣喜，百官说服；不得其人，则大致败坏，王公不兴。余帝的明智在于这一举，怎能不周密详审？我私下看到少府薛轩才能优秀，品行高洁，通达于从政，先前担任御史中丞，在京师执法，不欺软怕硬，举措恰当。出京任林怀、陈留太守，二郡称颂治理。任左冯异，崇尚教化，培养善行，威德并行，各种职务修治，坚定决息。诉讼的人多年不到丞相府，大赦后残余盗贼只有三府的十分之一，功效卓著，从左内史设置以来未曾有过。孔子说，如果有所赞誉，必是有所试验。薛轩考核成绩记录在梁府，我不敢过分称赞而犯下欺骗诬陷之罪。我听说贤才没有比治理百姓更大的，薛轩已有成效，他的法律才能足以胜任廷尉有余，经术文雅足以谋议国体，决断国论，身兼多种才能，有退朝自宫的节操。薛轩没有私党游说之助，我恐怕陛下忽视高阳之师，舍弃公正实在之臣，任用浮华虚誉，因此越职。陈述薛轩的品行才能，希望陛下留意考察。成帝认为他说的对，于是任命薛轩为御史大夫。几个月后，接替张宇为丞相，封高阳侯，食邑千户。薛轩任命赵贡的两个儿子为使。赵贡是赵广汉哥哥的儿子，做官也有才能名声。薛轩担任丞相，府中诉讼案例不满万钱的不移送文书，后来都遵用薛侯的旧礼。但官署讥讽他繁琐细碎，没有大体，不称贤德。当时天子喜好儒雅，薛轩经术又浅薄， 成帝也轻视他。过了很久，广汉郡盗贼群起，丞相、御史派遣院士追捕，不能攻克。成帝于是任命河东都尉赵虎为广汉太守，用军法行事。几个月后，斩杀其首领郑公，投降者数千人，于是平定。恰逢琼城太后去世，丧事仓促，官吏征收赋联以急速办理。后来成帝听说此事，归过于丞相、御史，于是册书免去薛轩说，你担任丞相出入六年，忠孝之行率先百僚，我没有听说。我既不明察，便已屡次出现，连年欠收，仓廪空虚，百姓饥饿，流离道路，疾病瘟疫死亡以万计，以致人吃人，盗贼并起，各种植物荒废，这是我不失德政而古公之臣不良。此前广汉郡盗贼横行，残害官吏百姓，我忧伤哀痛，多次询问你，你回答总是不服实情。西周隔绝，几乎不成其郡，三府赋敛无度，酷吏趁机为奸，侵扰百姓，下诏让你考察验问，又没有想要得到事实的意图。九卿以下都呈封旨，同时陷于欺骗之罪，过失由你而起。有司法官认定你领职懈怠，开启欺骗之路，伤风败俗，无法表率四方，不忍心将你送交司法，上交丞相高阳侯应寿罢免回家。当初薛轩任丞相，而翟方竟任司职。薛轩知道翟方竟是名儒，有宰相之气，深交厚待他。后来翟方竟最终接替为丞相，感念薛轩救恩，薛轩被免官后两年，推荐薛轩明习法令，熟悉国家制度，先前所犯过失轻微，可再禁用。成帝征召薛轩辉复爵为高阳侯，加恩宠特进，为刺师安昌侯，给侍中，审阅尚书事务。薛轩再次受到尊重。任职几年后，因与定陵侯淳于长交好获罪，被免职回家。当初薛轩有两个弟弟，薛明、薛修，薛明官至南阳太守。薛修历任郡守、京兆尹、少府，善于交往，得到周礼称赞。后母常跟随薛修居住。薛轩任丞相时，薛修任临淄县令，薛轩迎接后母，薛修不送。后母病死，薛修辞官服丧。薛轩认为三年丧服很少有人能行，兄弟相互驳斥不能统一，薛修最终还是服完丧期，因此兄弟不和。过了很久，哀帝刚即位，博士申贤给侍中，也是东海人，诋毁薛轩不供养不行丧服，对骨肉刻薄，先前因不忠孝被免官，不应再列封侯在朝中。薛轩的儿子薛况人又曹侍郎，多次听到这些话，贿赂门客杨明，想让他毁伤申贤的面目，使他不能任职。恰逢司隶空缺，薛况担心申贤担任此职，于是让杨明在宫门外拦截砍伤申贤，砍断鼻唇，身上八处创伤。事情交给有关部门，御史钟承仲等人上奏说，薛况是朝臣，父亲是前宰相，两次封列侯，不能互相教导成化，而骨肉相宜，怀疑申贤接受薛修的言论来诽谤薛轩。申贤所说的都是薛轩的行迹，众人所共见，公家所应听到。薛况知道申贤是给侍中，担心他担任司隶举奏薛轩，却公然让杨明等人破进宫阙，拦截在大道众人中，创伤近臣，想要隔塞视听，杜绝议论之端。狡黠无所畏忌，万众喧哗，流传四方，不与凡民愤怒争斗相同。我听说尊敬近臣，是因为亲近君主。李治下宫门是鹿马，君主养育的牲畜尚且应该尊敬。春秋之意，心意邪恶而功业完成，不免于诛杀，上卿的源头不可助长。薛况首恶，杨明亲手伤人，公义巨恶，都是大不敬。杨明应当从众论处与薛况都弃势。廷尉直认为律令说斗殴用刀伤人，完为成旦，其贼伤加罪一等，与共谋者同罪。诏书不要用诋毁欺诈来定罪。传记说对待他人不合道义而被伤者，与伤人者罪同，是厌恶不正直。申贤与薛修关系很好，却多次称说薛轩的恶行，流传不义之言，不可说是正直。薛况因此伤害申贤，计谋已经定下，后来听说设置私立，就根据前谋催促杨明，不是因担心申贤担任私立而制造的谋略。本是私人争执， 即使在夜门外道路重伤身贤，与凡民争斗无益。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，是古今的通则，三代所不更改的。孔子说，一定要先证明。名不正，则至于刑罚不适当。刑罚不适当，则百姓无所措手足。如今以薛况为首恶，阳明亲手伤人为大不敬，公司没有区别。春秋志义推究用心来定罪，推究薛况因父亲被诽谤而发怒，没有其他大恶，加上诋毁欺诈，集合小过程大辟，陷于死刑，违背明诏，恐怕不是立法本意，不可施行。圣王不因愤怒加重刑罚，阳明应当以贼伤人不正直论罪，薛况与共谋者都按绝籍减完为承担。哀帝询问公卿议臣的看法，丞相孔光、大司空师丹认为御史忠诚的议论正确，自将军以下至博士一郎都认为廷尉的议论正确。薛况最终减罪一等，流放敦煌。薛轩获罪免官为庶人，回归原郡，在家中去世。薛轩的儿子薛慧也做到了二千石的官职。起初薛慧担任彭城县令，薛轩从临淮调任陈留，经过彭城县时发现桥梁和游亭没有修缮。薛轩心里知道薛慧能力不足，在彭城停留了几天，巡视住所，安置器物，查看园中的菜蔬，始终没有询问薛慧政务方面的事情。薛慧自知治理县务不合薛轩的心意，便派门下院护送薛轩到陈留，让院吏觐见，并借机询问薛轩部教导训诫他立志职责的用意。薛轩笑着说，为吏之道以法令为师，可以请教而知，至于能力强弱，自有天赋资质，哪里是能学来的呢？众人传颂此言，认为薛轩的话很对。当初薛轩再次被封侯时，妻子去世，而晋武长公主寡居，皇上命令薛轩娶了公主。等到薛轩被免职回到原郡，公主留在京城。后来薛轩去世，公主上书希望将薛轩归葬延陵，奏请得到批准。薛况私自从敦煌回到长安，正逢大赦，便留在京城与公主私通。哀帝的外戚丁氏富士显贵，公主依附他们而疏远王室。元始年间，王莽自封为安汉公，公主又出言非议王莽，而薛况与吕宽交好，等到吕宽的事情败露时，王莽一并惩处薛况，揭发他的罪行，派使者以太皇太后的诏令赐给公主毒药。公主愤怒地说，刘氏孤弱，王氏专权朝廷，排挤宗室，何况嫂嫂为何要逼迫妹妹揭露她的隐私而杀害她。使者逼迫看守公主，公主于是饮药而死，薛况被斩首示众。王莽禀告太后说公主暴病而死，太后想去参加她的葬礼，王莽坚决劝阻，这才作罢。朱伯字子元，杜陵人，家境贫寒，年轻时在县里供职担任亭长，喜好结交少年，抓捕搏斗，敢于行动，逐渐升迁为公曹，刚强仗义，喜好郊游，跟随侍大夫，不避风雨。当时前将军萧望之的儿子萧玉、御史大夫陈万年的儿子陈贤凭借公卿子弟的身份以才学著称，朱伯都与他们结交。当时各陵县归属太常管辖，朱伯以太常院的身份察举孝廉，补任安陵城。后来离官进入京兆，历任曹使、列院，出任都邮书院，所管辖的事务办理得当，郡中称赞他。而陈贤担任御史中丞，因泄露宫中机密被下狱。朱伯离职，秘密步行到廷尉府中探听陈贤的事情。陈贤被拷打困顿，朱伯假装能够行医进入狱中，得以见到陈贤，详细知道了他所犯的罪状。朱伯出狱后又改变姓名，为陈贤接受审讯数百次，最终免去了陈贤的死罪。陈贤得以定罪释放，而朱伯因此名声显扬，担任了郡公曹。过了很久，成帝即位，大将军王凤执政，上奏请求任命陈贤为长史。陈贤举荐萧玉、朱伯担任幕府属官，王凤对他们很器重，推举朱伯担任岳阳县令，又调任云阳、平陵两县，因政绩优异入京担任长安县令，京城治理得很好，升任冀州刺史。朱伯本是武官出身，不熟悉文法，等到担任刺史巡视部署时，吏民数百人拦路诉说，官署都挤满了人。从事请求暂且留在县城 接见所有申诉的人，事情办完再出发，想以此来试探朱伯。朱伯心里明白，告诉随从赶快准备车马。随从报告车马已备好，朱伯出来上车接见申诉的人，让从事明确告知吏民，想告发县城、县尉的、刺史、部审理、黄寿官员各自到郡府去，想告发2000石墨受长吏的使者巡视部署回来后到治所去，百姓被官吏冤枉以及告发盗贼诉讼之事，各自让所属部从事处理。朱伯停车裁决遣散，400-500人都散去了，如同神明一般。吏民大为震惊，没想到朱伯因对事辩竟能如此。后来朱伯慢慢询问，果然是老从事教唆民众聚集。朱伯杀了这个官吏，州郡都畏惧朱伯的威严，调任滨州刺史、护曹都尉，升任琅琊太守。其地风俗舒缓，喜好民生，朱伯刚上任，右曹院使都称病卧床。朱伯询问原因，他们回答说惶恐。按旧例，2000石星到任，总要派吏员慰问致意，这才赶起来就职。朱伯捋着胡须，拍着案几说，看齐的小儿想拿这个当习俗吗？于是召见各曹使书佐以及县中大吏，挑选其中可用的，发出教令安置他们。全都斥退了那些称病的官吏，让他们带着白巾走出府门。郡中大为震惊。不久，门下院干遂是年高望重的大儒，教授数百人，行礼起身迟缓。朱伯出来吩咐主簿说，干老先生不熟悉吏礼，主簿暂且教他行礼起身，熟练了才停止。又敕令公曹，属官大多穿着宽大的衣服，不合制度，从今以后院使的衣服都要离地3寸。朱伯尤其不喜欢儒生，所到郡中总是裁撤一曹，说怎能再设置谋曹呢？文学儒吏有时呈上奏计称说等等，朱伯见到后说，像我这样的太守是汉朝官吏，只奉行3尺律令办事罢了，没办法理会你们所说的圣人道理。姑且拿这些道理回去，等尧舜那样的君主出现，再向他们陈述吧。他如此抵触逆反别人，任职数年，大大改变了当地风俗，院使的礼节如同楚地、赵地的官吏。朱伯治理郡务，常常命令属县各自任用当地的豪杰担任大吏，文武官员各尽其才。县中有大贼或其他非常事件，朱伯就发文书去责问他们，尽力有效的一定给予厚赏，心怀欺诈不称职的立即施以诛罚。因此豪强恐惧服从。姑木县有8个人在县亭中报仇，都没能抓获。长史自己写信报告郡府，贼曹院石炳告请求前往姑木，事情被搁置不处理。公曹等院吏都来禀告，还是不处理。于是府城来到阁门，朱伯才接见府城和院吏，说我认为县里自有长吏，府里未曾干预，你们认为府里应当干预吗？阁下的书佐进来，朱伯口述檄文说，府里告知姑木县令县城，称贼人发生未捕获，有文书。檄文到后，令城各就本职，尤其王清能力有余，按律令行事。王清收到敕令惊恐失色，亲属也大惊失色，昼夜奔走，10多天内捕获5人。朱伯又发文书说，王清忧虑公事很有成效。檄文到后，携带功劳记录到府，部院以下也可用，逐渐消灭其余贼人。他如此驾驭下属，都是这一类。凭借政绩优异入京代理左冯翊，满1年后正式任职。他治理左冯翊，文理聪明远不及薛轩，但多用武略诡计，设置罗网，很少失利，敢于诛杀。然而也纵容释放，时常有大赦，下属因此尽力。长陵大姓尚方敬年轻时曾盗取他人妻子，被砍伤，疤痕留在面颊上。府公曹寿会禀告任命尚方敬代理守卫。朱伯听说后，用其他事召见尚方敬，看他的脸果然有疤痕。朱伯平退左右问尚方敬，这是什么伤？尚方敬自知事情已被察觉，叩头认罪。朱伯笑着说，男子汉本来就有这种事。冯翊想洗刷你的耻辱，收拾启用你，能效力吗？尚方敬又喜又怕，回答说必当效死。朱伯于是命令尚方敬不得泄露这话，有方便的事就记下来报告，因而亲近信任他，把他当作耳目。 上方竟早晚皆发布中盗贼及其他潜伏奸邪有功绩。朱伯提拔上方竟连续代理县令。过了很久，召见公曹，关上门责备他关于上方竟等事，给他笔札，让他自己记录，累计收受1000以上的贿赂，不得有所隐瞒。欺骗半句话就砍头。公曹惊恐，详细写出自己贪赃的罪状，大小不敢隐瞒。朱伯知道他说了实话，便让他就坐，接受教训，自行改过而已。扔下刀，让他削去所记的内容，遣出就职。公曹后来常常站立，不敢犯错。朱伯于是成就了他，升任大司农。一年多后，因小罪被贬为前为太守。此前，南蛮若尔多次为寇作盗，朱伯后教他的兄弟，让他们做反间，袭杀若尔，郡中得以清净。调任山阳太守，因病免官，又征召为光禄大夫，升任廷尉，掌管裁决疑难案件，平反天下狱讼。朱伯担心被官署诬陷，上任后召见政监和典法院使，对他们说，廷尉本是武吏出身，不通法律，幸有诸位贤才，又有什么可忧虑的。然而廷尉治理郡务断案以来将近20年，也是耳闻日久，三尺律令人事都从中而出。院使是这与政监一起选取前代判案和利益中难以理解的数十件事，拿来问廷尉，我替诸位揣测一下。政监认为朱伯只是勉强，未必真能做到，就一起列举上报。朱伯都召来院使，一同坐下询问，公平地处理轻重，十中八九。官署都佩服朱伯的疏略，才智过人。每当他调任官职，所到之处总是如此出奇制胜，以此向下属表明不可欺骗。过了很久，升任后将军，与洪阳侯王立交好。王立有罪回到封国，有关部门上奏王立的党羽友人，朱伯因此被免职。后一年多，哀帝即位，因为朱伯是名臣，召见他，从家中启用为光禄大夫，升任京兆尹，数月后破格升为大司空。当初汉朝沿袭秦朝官制，设置丞相、御史大夫、太尉，到武帝时撤销太尉，开始设置大司马来冠于将军称号之上，没有应授和官署。到成帝时，何武担任九卿，建议说古代民风淳朴，事务简约，国家的辅佐必须由贤圣担任，然而还是效法天上日月星三光，设置三公官职，各有分职。如今末世风俗败坏，政事繁多，宰相的才能不及古代，而丞相独自监管三公的事务，所以长久荒废而治理不好。应该设置三公官职，确定卿大夫的职责，分职受政，以考核功效。此后皇上询问师安昌侯张宇，张宇认为对。当时屈原侯王根担任大司马骠骑将军，而何武担任御史大夫。于是皇上赐给屈原侯王根大司马应授，设置官署，撤销骠骑将军官位，任命御史大夫何武为大司空，封列侯，都增加俸禄如同丞相，以完备三公官职。议论的人多认为古今制度不同，汉朝从天下名号下至左使都与古代不同，而唯独更改三公，只是难以分明，对治乱无益。当时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都干涸，又其府中柏树上常有野乌数千只栖宿，晨去暮来，号称朝夕乌，乌鸟离去数月不来，老人们认为奇异。后两年多，朱伯担任大司空，上奏说帝王之道不必相沿袭，各根据实务。高皇帝以圣德受命，建立鸿业，设置御史大夫，位次丞相，掌管法度，以职务相互参抚，总领百官，上下相互监督，历经200年，天下安宁。如今改为大司空，与丞相同位，未得嘉善之效。按旧例，选拔郡国首相中的高第者为中二千担，选拔中二千担为御史大夫，胜任者为丞相，位次有序，所以尊崇圣德，重视国相。如今中二千担未经御史大夫而任丞相，权倾不是重视国政的办法。臣愚以为大司空官可撤销，恢复设置御史大夫，遵循旧制。臣愿尽力以御史大夫为百官表率。哀帝听从，于是改任朱伯为御史大夫。适逢大司马复习免职，任命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，设置官署，大司马冠号如同旧例。后四年， 哀帝于是改丞相为大司徒，又设置大司空、大司马。当初何武担任大司空，又与丞相翟方进共同上奏说，古代选拔诸侯中的贤者作为周勃尚书，说咨访十二州牧，用以广博耳目，洞察幽隐。如今部刺史处于州牧之位，执掌一州的统帅，选拔平定大吏，所荐举的位高至九卿，所增务的立即斥退，责任重大，职位重要。春秋的大义是用尊贵治理卑贱，不以卑下凌驾尊上。刺史地位为下大夫，而监察二千难，轻重不相称，失于位次之序。臣请求撤销刺史，改制州牧，以对应古制。奏请被批准。等到朱伯上奏恢复御史大夫官职，又上奏说，汉家志德博大，宇内万里，设置郡县。部刺史奉命主管一州，督察郡国，利民安宁。按旧例，再不任职九年，举荐为首相，其中有一才功效显著的就提升，志位低而赏赐厚，都劝勉立功乐于进取。前丞相翟方进上奏撤销刺史，改制州牧，志位为真二千难，位次九卿。九卿有缺，以高地者递补，其中中等才能的就只是苟且自守而已，恐怕功效衰败，奸邪不能禁止。臣请求撤销州牧，设置刺史如旧。奏请被批准。朱伯为人廉洁节俭，不好酒色游宴，从微贱到富贵，吃饭不重味道，案上不过三样菜，夜勤早起，妻子很少见到他的面，有一女无子。然而喜欢结交士大夫，担任郡守九卿时，宾客满门，想做官的他就荐举，想报仇怨的他就解下佩剑相助。他如此驱势待世，朱伯以此自立，然而最终因此败亡。当初哀帝的祖母定陶太后想要谋求尊号，太后的堂弟高武侯傅喜担任大司马，与丞相孔光、大司空师丹一起坚持公正的议论。孔襄侯傅彦也是太后的堂弟，谄媚阿谀，想要顺从太后的旨意，恰逢朱伯刚被征用为京兆尹，就与他结交，谋划促成尊号，以弘扬孝道。因此师丹先被免职，朱伯接替担任大司空，多次在宴见时上奏密封奏章，说丞相孔光的志趣在于自守，不能忧心国事。大司马傅喜是皇上最亲近的人，却结党营私，无异于政治。皇上于是罢免傅喜，遣送他回封国，将孔光贬为庶人，让朱伯接替孔光担任丞相，封为阳乡侯，食邑二千户。朱伯上书辞让说，按照旧例，封丞相的食邑不满千户，而唯独我超过制度，实在惭愧恐惧，希望归还千户。皇上同意了。傅太后对傅喜怨恨不已，让孔襄侯傅彦暗示丞相，命令他上奏请求免除傅喜的侯爵。朱伯接受诏令，与御史大夫赵玄商议，赵玄说，事情先前已经裁决，恐怕不太合适。朱伯说，已经答应了孔襄侯，有旨意，平常人相互约定，尚且以死相报，何况是皇上呢？我只有一死罢了。赵玄便同意了。朱伯不愿单独上奏弹劾傅喜，因为前大司空四乡侯何武先前也因罪过被免职遣送回封国，事情与傅喜相似，就一起上奏说，傅喜、何武先前在位时都对治理没有益处，虽然已经退职免官，但爵位和封地不应当拥有，请求都免为庶人。皇上知道傅太后向来怨恨傅喜，怀疑朱伯、赵玄是秉承旨意，就召赵玄到尚书处审问情况。赵玄承认了，皇上下诏让左将军彭轩与中朝官一起审问。彭轩等人弹劾说，朱伯是宰相，赵玄是上卿，傅彦因为是外戚封为特进，都是辅佐大臣，皇上所信任，却不想结成奉公，推广恩德教化，作为百官的表率，都知道傅喜、何武先前已经蒙受恩诏裁决，事情经过三次赦免，朱伯却违背正理，损害皇上的恩德，来结交贵戚，背弃君主，倾向臣下，扰乱政治，是奸雄之流，依附臣下欺骗皇上，作为臣子不忠不道。赵玄知道朱伯所言不合法度，却枉取道义服从，大不敬。傅彦与朱伯商议免去傅喜爵位，失礼不敬。臣请求下诏让谒者召朱伯、赵玄、傅彦到廷尉诏狱。皇上下诏说，将军中二千担，二千担朱大夫、博士、议郎商议。 右将军乔旺等44人认为，如同彭勋等人的意见，可以准许。谏大夫公胜等14人认为，春秋的义理，用奸邪侍奉君主，常刑不可赦免。鲁国大夫叔孙乔如想要专擅公事，在晋国诬告他的族兄弟孙行父，晋国囚禁行父而扰乱鲁国，春秋以重笔记载。如今傅彦放弃使命，败坏宗族，干预扰乱朝政，要挟大臣来欺骗皇上，本来就是制造计谋，是祸乱的根源，应当与朱伯、赵玄同罪，罪过都是不道。皇上将赵玄的死罪减轻三等，削减傅彦封邑的四分之一，借给业者符节，赵丞相到廷尉赵宇。朱伯自杀，封国被废除。当初朱伯从御史升任丞相，封阳乡侯，赵玄从少府升任御史大夫，一起在前殿受封，在庭中登阶接受册命时，有像钟声一样的声音。此事记载在五行志。赞宇说，薛轩、朱伯都从左史起家，历经职位而登上了宰相之位。薛轩所到之处都能治理，是当世官吏的楷模，等到身居高位，却因苛刻查查而失去名声，气量确实有限啊。朱伯驰骋进取，不思考道德，已经无可评说，又看到孝成皇帝之侍委任大臣，假借权柄。君主已经更换，好恶与先前不同，又依附丁氏、傅氏，顺从孔襄后。事情败露被责问，于是陷入诬陷欺骗，理屈词穷，服毒自杀。孔子说，很久了啊，仲由做这种欺诈的事。朱伯也是这样的人啊。